习近平在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所提的6.5%，是为了在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结束时，中国实现小康社会而去保持的经济年均增速的底线。有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参照2010年和“十二五”结束时的 GDP 的数字，不难得出今后五年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应该保持的年均增速。这并非官方正式宣布的增长目标，那个数字需要经过明年三月人大审议、十三五之后宣布。尽管这个6.5%，李克强也提过，经济研究机构也算出过，但是由习近平亲自说出，效果全然不同。当然，与过往持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速，乃至“十二五”初期的增速相比，6.5%算是一个小数字，而且还夹了小数点。回想前不久，在今年第三季度按年率计增长数字出笼跌破7%的时候，已经一片哗然，让许多人唏嘘不已。今后五年以保持更低的增速为目标，很多人或许心里还难以接受。不过，习近平等领导人则晓之以理，要大家明白，在新常态之下，6.5%已经是中高增速了。还有，再回想三季度数字破7%之后，官方数据的矛盾，让不少人怀疑，其实当下的现实根本不是破不破7%，而是真实的增速很可能还不到6%。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位于新加坡的亚洲分部的中国经济分析师朱里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在中共18届五中全会开幕之前，就在其分析报告中说，当局为了实现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在“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目标会设定在6.5%到7%之间。10月22号的报告中，他就告诫说，当局如果真的要实现上述目标，或许要以牺牲再平衡的进程作为代价。埃文斯·普里查德在中国官方媒体发布“十三五”建议以及习近平对建议所做的说明之后，对美国之音说
：“The bigger problem is that 6.5% over the next 5 years is going to be pretty difficult to
更大的麻烦在于，未来五年保持6.5%的增速相当困难。我觉得设定这么个艰巨的目标实在没必要。”他们最好把 GDP 增长目标定在6%以下，同时专注于所谓的增长质量。我认为很难做到两者兼顾。
埃文斯·普里查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他说的两难正是中国经济当前的状况。五中全会之后，美国之音就“十三五”规划采访了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威廉·威尔逊博士。这位前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的根基是建立在一个悖论上的。
Fixed asset investment has been accounting for about closely,
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总量近一半，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那必须降下来。像钢铁和水泥等基础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但是如果要把比例从50%降到30%，那么经济将会萎缩。
威尔逊博士说，中国当局基本上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为了保持增速继续的刺激经济，强迫大型国有银行放贷，允许地方政府借贷发债券新建基础设施，那样将会导致更多产能过剩。他说，负债过度的后果可能是致命性的，达到一定的程度需要经过很多年才能脱身。另一条路则是去杠杆化，威尔逊博士说，那就是说信贷增长低于名义 GDP 的增长，而那样则意味着出现金融危机。至于后果，他认为后者属于短痛，经历3-2年的危机走上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而前者只是把清算之日往后推延而已。中国领导层并非不了解经济所处的境况，习近平在其说明中也提到经济下行压力明显，以及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杠杆率高企等风险。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当局为何仍然给自己定下一个很难实现而且可能付出更多代价的目标呢？十三五规划自然不是大跃进式的盲目的冒进，但当局仍然要走出这一步，则是政治压力之下使然。